书接上文，梁中书和大刀文达等人发现水泊梁山的人撤了，哎呦，他们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！就知道援兵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大刀文达献计，我呀开城门，领着军兵兜着他屁股厮杀，咱也转转脸面出口气，您看怎么样？梁世杰点头，命令大刀文达率兵3000开城门放吊桥，就冲出大名府。这文达心说话，这些日子窝火憋气呀、啊，这回可有泄气的机会了，我狠狠的敲他们一把。崔楚三军兜着屁股就撵上来了，等撵到凤凰岭这儿，再一看梁山的人是踪迹不见，他心说跑得够快的啊，有什么急事速度如此之快呢？他正在疑惑之间，忽听见凤凰岭的左右两翼是炮号震天，咚啪啪啪啪咚，哎呀呀呀！勒住坐骑往左右观看，可吓坏了。左面杀出大将双边将胡延硕，右面就冲出豹子头林冲。有文达一看，吓得好悬，没从马上摔下去，坏了坏了，又上当了又上当了，撤，快撤回去，那哪来得及呀、啊？被梁山的军兵两路夹击，大名府的官军损伤大半，文达冒死突围，领着残兵败将是退回大名府。见着梁中书一说我又上当了，闹了半天梁山的草寇是一计。梁世杰晃晃脑袋，算了算了吧，咱什么功也不贪了，能把大名府守住就谢天谢地。他们老老实实在这龟缩着不敢动了。这就得说宋江和吴用技高一筹，明明撤兵，后边设下伏兵，保障前军安全撤退。往往兵书战策都有这一条，咱说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说过，太平军往往要撤退的时候必须得先攻城，展开大战，在烟雾的掩护下缓缓撤退，等你察觉了撤没影了，这就跟那大同小异。不说梁中书等人，单说宋江吴用领兵很有秩序的一步一步退回梁山，离着梁山还有10里地，宋江下令叫戴宗先行一步回山，告诉陆云龙、公孙胜各位弟兄说我们回来了，你们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应战大刀关胜。等戴宗回去见着副军师陆云龙、公孙胜这一说，弟兄们闻讯大喜呀、啊，心说回来的太及时了，这就做好了准备。那么陆云龙、公孙胜这一下令，三道碗子城、金沙江水面、水寨、汉寨全做了准备了，这消息就传到水寨去了。水寨呀、啊，一共分左右俩寨子，总头领混江龙李俊，副头领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前军水军头领张衡和张顺，这水军都归他们负责。这个消息呢一直就传达到最前方水寨里边，也就是说传到张衡、张顺哥俩的耳朵里了。这哥俩一听挺好啊，这官军又杀来了，眼见的一场厮杀呀， 做好准备了。张衡爱喝酒，跟张顺哥俩一边喝酒一边谈论这个战事。张衡就说，我说兄弟，你说咱们也算是梁山的头领，他娘家来的，就因为咱会扎狗袍，统领水军，这旱地上的大战咱总是没福参加，你瞅人家多风光。不管打青州、打化州、高唐州，一个个兴高采烈，哪个弟兄回来都受到丰厚的奖赏，可咱呢也分点奖赏，不多呀，站在一块比人家矮着一头，我看这水军他不如陆军。哎呀，张顺一笑，哥呀，你就别老抢这尖儿了，什么水军陆军的，那有什么区别？将来水军打仗该咱风光了，等着吧，我等不及。哎兄弟，咱哥俩商量商量，我听说来了个小子叫什么大刀关胜，是个老西子，领兵几万人要攻打咱水泊梁山，他也不掂掂分量，哎，他也不吸收前者的经验教训，双边大将胡延硕比他强不？到头来怎么样，不也归顺咱梁山了吗？他算个几儿啊？现在贴着江边，他安了营了，宋江哥哥领着大队还学回来了，咱要有这个能力的话，用得着哥哥吗？是不是呢？我的意思说，今天晚上咱哥俩去偷营接战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让他们看一看梁山的水军也不是含糊的，咱哥俩抢个头功，你愿意不？张衡、张顺亲哥俩，你看这张顺比他哥小两岁，这个人办事情比较稳妥，他哥哥喜欢张扬，张顺就不同意。哥，我看算了吧，我们得奉令行事，这也没有命令，咱就去投营接寨，万一不成违抗军令，那还了得吗？哥，你喝酒喝多了，我看算了。哎，我说老二，你怎么总跟我唱对台戏？我说东，你说西；我说打狗，你说赶鸡，从来咱哥俩就没有说到一块的时候。我这主意怎么了？哎，是我们应当听从命令，但是也不能光在这坐着，光听命令啊。我们是大活人呢，得相机而动，是也不是？哎，这么办，我知道你生来的胆小，你守把营寨，我领伙弟兄前去投营。哥，不行，哎，听我的。他一声令下，调齐了80只小船，每只船上配备着9个人，告诉都做好准备，今天晚上随我去偷营劫寨。张顺是叫苦不迭呀，他知他哥的脾气，有心去禀报去得罪他哥哥的，不禀报去明知道是个大。按下张顺咱不说，单说这张衡好不容易等到晚上了，到时候了，偷偷的上了一只小船，把掌中叉一晃，走，这小船是穿过芦苇荡赶奔对岸。其实人家关胜就靠着江边安下营了，这关胜啊看了地形了，有点怵头，没来到梁山之前他想的很简单，不就一条江隔着吗，里边就是水泊梁山，外边是官军，我想法过了江，我大军一过就把梁山荡平了。结果到这他一视察有点发傻，他一看梁山占地数十里，一眼望不到边呢，不管有江还有山还有土坡还有芦苇，沟沟叉叉纵横交错，一眼望不到边，根本你站在江岸上看不着水泊梁山在哪儿呢。到这没抓呢，手足无措呀， 哎呀，关胜就盘算着，要知道这样带水军就好了，这是我的疏忽大意，先打几仗再说吧。看这意思，一半天还真就平不了梁山，但是呢，只要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，就算达到目的了。这目的也就大名府啊。晚上他在军营之中，在灯下观书，跟他的先祖一样爱看春秋。正在这时，有细作向他禀报：将军，我们发现水泊梁山里边有那么几十只船，都钻到芦苇之中，鬼鬼祟祟，不知为了何故。什么时候？日头下山的时候。哈哈哈哈哦，想偷我的营，劫我的寨，打我个措手不及。好好好，你先下去严密监视。关胜吩咐下去之后，把手下的中军叫来了，告诉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中军领令也下去了。说这话就在当天的晚上不到十一点，这张衡领着人靠了岸了，几百人登了岸之后各带短刀，张衡在头前引路，不服不忿，想要抢头功。摸到官军营盘的前头，往里一看，呵，大概都睡大觉了。怎么这么安静啊？灯火可是不少，异常的安静。再往前走了一段，离着辕门就不远了。再看几个手把辕门的，也东倒西歪，无精打采。张衡一看机会来了，弟兄们，随我冲啊，冲啊！一共300多人，一鼓作气抢占了辕门。再看官军呢，扔刀撇枪是四散奔逃，一边跑一边喊：不得了了，梁山的草寇劫营来了，快跑快跑啊，行好快跑啊。官军是四散奔逃，他们毫不费力就杀到中军保障。中军保障就是当头办公的地方，一看大帐里灯火通明，两旁摆着刀枪架子，正面挂着全虎皮办公桌高脚椅。可张衡往里头一看，空帐没人，哎，这当头的哪儿去了？刚然一迟愣，就听四面八方的炮号震天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杀呀！别让梁山的草寇跑了。伏兵四起，把这300多人整个给包抄到里头了。官军事先做好了安排，手里都拿着长杆子、挠钩、套索、网套。这网套地方可厉害，大长杆1丈8尺长，前头有个藤子圈，藤子圈后头拴着个大口袋，就是那大网。这玩意套人，套一个跑不了一个呀。军兵手里挥舞着新家伙事，别让他们跑了，将军有令抓活的，投降不杀。哇，张衡一看，耶耶耶，上当了，应该听我二弟的，结果不听，现在后悔晚了。摸身就跑，跑不了，在乱军之中，这300多人无一幸免，全叫人家生擒活拿。连这张衡让人家这网套也给套到里头了，想动也动不了，最后把他吞出来是五花大绑。这仗打的是干净漂亮，官军都高兴了，推着张衡带着小头头禀报大刀关胜。关胜从后帐转身出来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吩咐一声多掌蜡烛，把张衡推上来了。这张衡啊，不服不忿，摇头涮甲，一个劲儿的倔子。关胜往下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？ 张衡，你张大爷。
哦，好，
你是水泊梁山的？废话，不是梁山的英雄好汉，能上你的营盘，能要宰你吗？
哎呀，张衡啊，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，你算个什么呢？
真是螳臂挡车，自不量力呀、啊！来人，把他押入囚车之中，其他的人全都监禁起来，不准伤害，听候发落。明白，明白，走，打。关胜也没多问，把这张衡装到木头车里头了，想跑跑不了，像装那动物一样关笼里了。那三百来人乖乖做了俘虏，该给吃给吃，该给喝给喝，但是想走没门。当然这个消息传到浪里白条张顺的耳朵里了，张顺一听把脚一跺，
哎，哥呀哥，
从小你就拧，长大了你的脾气也不改呀、啊，怎么样自讨苦吃啊。张顺一琢磨，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隐瞒啊，所以马上起身去见阮氏三雄，另外还有谁在呢？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。等来到里边见着这哥仨，张顺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阮小七一听把眼睛就瞪圆了，这阮氏哥仨属他脾气最暴，啊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我张顺你可知罪，哎，你们哥俩手把大寨，那么你哥哥不懂事儿，你还不懂事儿吗？他要去偷营劫寨，你应当坚决拦着，起码应该禀报我们哥仨，应该打个招呼不？哎，你也不说也不道，结果吃了大亏了吧？这是一。另外，张衡被人抓住了，好几百弟兄叫人逮住了，你应当救援呢。你跑到这送信都晚了八春了。大概那几百人命丧在刀头之下，你呀、啊、真是个软骨头。张顺把嘴一咧，这怪我吗？我得听将令啊，兵随将令草随风，我不向你们禀报，我敢擅自行动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别说，你就是个窝囊废。行，边坐。坐。哎呀，张顺一想跟他们有理也讲不通，只好退在一旁。阮氏哥仨一商量怎么办，阮小七把桌子一拍，怎么办？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，今天晚上我再次偷营劫寨。你想啊，昨天劫营了，今儿个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哎，出其不意，咱又去了。我到那儿把张衡他们给救回来。阮小二、阮小五一听没表态，但是从心里有点反对。我小七儿啊，这事儿是否……哎，别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决定了。感情他更定，书说简短，耗到晚上了，他带了将近800多人再次偷营。那关胜是吃醋的，人家做好了准备了。阮小七一点便宜没占着不说，就钻进了口袋，到那儿也被人家生擒活拿。他手下的弟兄有100多人叫人逮住了，大部分跑回来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也是急的直跺脚，哎呀，不听吧，这命种都得得这个结果。耗到天亮，哥俩一商量，他们依然手把水寨，告诉张顺，你马上到梁山里边禀报军事。张顺驾着小船进了碗子城，来到忠义堂啊。现在副军事公孙胜执掌大权，一把手二把手都不在，他总负责，那儿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啊。等张顺进来哭败于地，把经过这么一讲，公孙胜就一皱眉，啊，哎呀， 你们呢，坏我的大事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好几百弟兄叫人逮着了，两个头领身陷囹圄啊，这必须得禀报宋头领。陆云龙、公孙胜一方面让大家严守大寨，一方面交代给张顺，你呀别歇着，你要戴罪立功，马上起身过金沙江去找宋头领，把这个经过跟他说说，叫他采取对策。明白。张顺呢，连饭都没吃，一转身离开忠义堂，招呼手下的仆人上小船过了金沙江。这里道他们太熟悉了，不费劲儿到了对岸了，然后顺小路转过太平山，来到宋江的大营。现在宋江的大营啊，背山靠水安营结寨，离着关胜的营盘不到五里地，两军对峙还未开战，因为面对强敌得认真对待。宋江和吴用正在商量着下一步怎么办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张顺来了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哎呀，宋江往椅子上一靠，长叹了一声，哎，我的弟兄们性情暴躁，毫不小事啊。军师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吴用也一皱眉，哎，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，急也无用啊。我想关胜未必要他们的性命，也就是临时受几天苦吧。我宋大哥，我的意思应当立即开战，试探敌军的虚实，不能再这么等着了，也只好如此了。宋江点头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擂鼓巨将，擂鼓巨将，鼓响三通，手下各位头领一个个盔明甲亮，站了两大溜参见主将。宋江头顶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怀抱令子旗，是居中而坐，上垂手军师吴用，一身的道装，手拿羽扇，大家是鸦雀无声。宋江就叫张顺讲述了经过，大伙一听啊，没等交手的我们就受到损失了，头领您传令吧，头领快下命令捉拿关胜，救回咱的弟兄。众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，急不可待。宋江点头，来啊，马上亮队。